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我们目前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认识教会纪律。今天我们来到这个系列课程的最后一讲，警惕滥用教会纪律。感谢神的恩典，我没有亲身经历过滥用教会纪律的情况。也许神会在最后审判的那一天以其他的方式告诉我，毕竟的确会有很多滥用权柄的教会。那么教会应该努力防范任何可能滥用教会纪律的情况发生，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应当迅速地采取行动。在我关于这一主题的分享当中呢，我提到的大多数教会都曾经饱受自鸣得意、纪律涣散之苦，但也有少数教会执行纪律的时候过于严苛。有趣的是，近年来我所听到的大多数不幸的教会纪律案例都发生在一些不成熟的教会当中，那里的长老可以随意地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会众。但是在一间成熟的教会当中，一群长老或者牧师在成员大会之前必须先开一个小型的长老会议，在这期间他们会挠着头问自己，我们该如何向教会解释？仅仅这个事实本身就会影响到他们的决策，因为这会让他们放慢做决策的速度。在长老会议上，一群善意却疲惫的长老们也许会被一种不良的思维方式束缚，但是在周日的成员大会将会是一个有效的实验检验手段。在我看来，大型教会也许会采用错误的纪律惩戒方法，是因为它庞大的规模促使他们依赖于规范的流程，而不是个人的教牧关怀。为了满足规模效益的需要，教会必须要有完整一致的程序和精确的行为准则。但这样一来，人们就很难对每个案例进行专门和周密的处理。然而就像明智的父母会对每个孩子区别对待一样，明智的教会在执行纪律惩戒的时候也当因人而异。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呢，我可以说管教和训练孩子是一件耗时、低效、缓慢的工作，而门训和训练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工作呢也是如此。当教会或者教会领袖认为神学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张力很难处理的时候，更容易滥用教会纪律。而我认为这种张力在堕落的世界当中是不可避免的。我在其他文章当中说过，基要主义者更喜欢事物非黑即白的，他们采用一种原则使其成为终极原则，而不是让他接受多个竞争性原则的制约。比如说我在第六课所描述的，在与某人对峙之前，不传舌和寻求他人帮助之间存在着张力。基要主义者一个极端的反面例子就是发生在那些强调弟兄做头和父母权威观的教会。我完全赞同这些圣经原则，然而当我听说这些教会的长老以尊重头的名义纵容或者忽略对丈夫虐待的举报的时候，我感到非常的愤怒。他们过于强调某一个原则而无视其他原则。一般来说，在一间教会当中，如果他的领袖 对成员厚此薄彼，党同伐异，脾气很大，喜欢孤立人，必须始终拥有决定权，不允许出错，强调外在的一致，无论大小问题都看为教义问题，几乎从来不认错，很难将权柄分给他人，任人唯亲，而且一般喜欢掌控。那么你需要慎重地考虑加入这间教会。你也许还会想到更多的特点，甚至也能在自己身上找到几个。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自己说了算，但这可不是我能善用权柄的标志。我最好还是相信一个肯让别人说了算之人的权柄，他不太在意外在的一致，或者说他不太愿意强求结果。常言道，滥用教会纪律的根本原因呢是骄傲，但我认为这话也可以这么说，滥用权柄和纪律惩戒的根本原因是惧怕人。一个敬畏神的人不太可能苦待神的子民，但一个惧怕人的人却不是这样，因为他太在乎外在形象了，所以需要掌控一切，无论是家庭还是教会，最独裁的统治者往往缺乏安全感，心怀恐惧。我可不愿意顺服一个活在恐惧当中的领袖。如果一个人或者一间教会认为他必兴旺，我必衰微，那么他们不太可能滥用权柄或者纪律惩戒。如果一个人或一间教会总是试图让自己兴旺，则更有可能出现滥用的情况。在新约当中，除了那些误导百姓的假教师之外，最形象最可恶的属灵滥用形式，也许是法利赛人和律法师的律法主义宗教。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神的律法强加于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谴责别人，他们对别人专横跋扈，为的是得人的荣耀。最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他们宁愿杀死耶稣基督。要避免执行纪律惩戒过于严苛的教会文化，最好的办法莫过于传讲福音，并且努力培育福音文化。我曾经有机会跟一间教会的多位长老交谈，他们近前地处理了一件极其复杂的教会纪律案件，但结果却非常糟糕。事实上，我非常了解这间教会和他的领袖，他是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健康教会。长老们犯错误是因为当时的情况比较复杂，他们很快为此道歉，并且改变了做法。健康的教会也会犯错，就像优秀的父母也会犯错一样。你能说出圣经中一个没有犯过错误的著名领袖吗？亚伯拉罕、摩西、大卫、所罗门。耶稣深知这一点，而且他在授予这些属灵伟人权柄的时候就知道，即使是我们最好的领袖也会犯错。这一事实可以帮助我们把终极的盼望放在基督身上，因为唯有他是那位毫无瑕疵的大君王。因此我们应当预料到会出现错误，甚至是有罪的错误。问题是什么才是消除这些错误带来的有害影响的最佳环境呢？而防范错误发生的最佳环境又是什么呢？答案当然是福音的环境。在刚才提到的教会当中，弟兄们能够很快地道歉并改变做法，是因为他们相信福音，并且依靠福音而活。他们不需要维护自己的形象，也不需要靠自己的生活或者决策模式而称义，他们称义是靠着基督，因此他们可以迅速地道歉。讽刺的是，我认为更健康的教会是那些领袖犯错并为此道歉的教会，而不是那些领袖似乎从不犯错也从不道歉的教会。这是我在教养子女中一节必修课。假设有两对父母，一对父母维持着 良好的外在形象，从不认为自己有必要请求别人原谅。另一对父母呢，无论是得罪孩子还是得罪其他人，都能很快请求别人原谅，并且活在福音的光中。哪一对父母更好呢？换句话说，哪一对能更好地引导他们的孩子走上福音之路呢？在为人父母的早几年，我更像是第一对父母。我通常都会保持一个良好的形象，而且我发现自己很难向孩子道歉或者承认错误，尽管我良心发现可能需要这么做，毕竟我想给他树立一个值得效法的好榜样。我不想因为承认自己的软弱而破坏了自己在他心目中的形象。但有时候很不幸的是，孩子说他认为我从来没有犯过罪。我教给他的这一课是多么不合乎福音啊。孩子，你要是知道你的父亲有多骄傲和自私就好了。教会及其领袖也必须学习在福音之光中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要彼此认罪，并为神所赐的恩典而欢喜快乐。我们这些基督国度之使节的见证，并不取决于道德上是否完美。一幢挤满法利赛人的建筑物能有多吸引人呢？更确切地说，我们的国度见证取决于我们的福音之爱和对罪人的饶恕。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要像基督爱我们一样彼此相爱是什么意思呢？它意味着要恩慈地爱人和饶恕人。当然，这样做意味着我们彼此认罪，以致得着赦免。这就是你在福音之光中生活的方式。正是这种群体生活让世人知道我们是他的门徒。请注意，教会会将谁出名呢？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从不承认他们的罪是罪，因此也从不为此悔改。当然，我用法利赛人这个词的含义比你们的习惯用法要更广泛一些。你可能会想到我们在福音书中读到的那种完美遵行律法的法利赛人，但我在这里想说的是，他们和那些拒绝离弃罪的所谓任意妄为的罪人是同一类，两者都是邻里贫穷的人，也都不会认罪悔改，两者都是靠着自己称义。换句话说，他们都是律法主义者，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是法利赛人。智慧的执行教会纪律不是打击教会律法主义的一种手段。法利赛人不仅拒绝看到自己眼中的梁木，也拒绝让别人指出他们的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逃避所有教会纪律的人可能是所有法利赛人中最自大的那一个，因为他们无法想象自己会受蒙蔽或者需要纠正。你竟敢说我眼中有刺？然而那些邻里贫穷的人，那些温柔的人，那些热爱福音的人，都承认自己有梁木，并且欢迎别人指出自己的刺。箴言书第九章八节经文说，不要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你更喜欢待在怎样的家庭或者教会里面呢？其中的每个人都很完美吗？还是人们承认自己有罪，并且因信基督的义而生活？如果是后者，你会主动承认自己的罪，还是先去纠正别人？如果你选择后者，是不是你才是那个更有可能滥用权柄的人？知道了认罪悔改是纠正的必要条件， 也知道了不接受纠正的人可能不知道当如何悔改。求主帮助我们继续前行。旧约约书亚记当中有很多关于教会纪律的教导。约书亚和他的百姓进入迦南的应许之地，消灭那地的居民，建立城邑，为的是赞美神的名。整个以色列民族将成为旧约中耶和华神在地上的使者，他的存在是为了在列邦中传扬天上的公平公义。因此神煞费苦心确保他的子民成为圣洁。比如说他审判了窃取耶利哥城财物的亚干。约书亚记中最著名的一句话应该是，神吩咐约书亚在进入那地的时候要刚强壮胆，为此他说了三遍，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因此约书亚在承受这地为业的时候，在遵行神的律法的时候都刚强壮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知道神必与他同在。我在第二课当中说过，执行教会纪律需要以福音为中心，对神圣洁敬虔之爱的渴慕，对合乎圣经的自由以及智慧的追求。那现在呢，我再补充一点，他需要我们刚强壮胆。纠正别人，尤其是在当今盛行全盘接纳无底线纵容的世界文化当中，更需要刚强壮胆。无论是在非正式的场合和人际交往当中，还是在正式和公开的场合当中，都是如此。活在惧怕中的人，要么从不纠正别人，要么纠正的过于严苛。他们不是偏左就是偏右，要么沉默，要么严厉。说到底，无论他们是沉默还是严厉，都是在担心自己的声誉受损，失去控制权以及各种不可预见的后果。因此他们尽其所能地避免引发冲突，或者试图控制局面。当然沉默的人为求自保，觉得远离麻烦才是明智的做法。箴言书的26:17经文说，过路被事激动，管理不干己的真境，好像人揪住狗耳。也就是说，凡事都有定时，而拯救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脱离罪也有定时。不仅需要能判断最佳时机的智慧人，还需要他刚强壮胆。勇敢的敬畏神的领袖和基督徒会无视威胁并不惊慌，他们不会觉得是在强迫环境或人心做出改变，因为这些都是无法强迫的。相反，他们的勇敢能让他们更客观，更谨慎地评估形势，这才是智慧人。因此敬畏神不仅仅是智慧的开端，它也是教会纪律的开端。当你正确地敬畏神时，就是在高度重视圣洁，在罪和罪人虚张声势的威胁面前，你就能够刚强壮胆。当你遵行他的指示，寻求征服他的地图的时候，你知道神将与你同在。我亲爱的朋友，我为你祷告，愿你刚强壮胆，愿你们的教会能够荣耀神。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城主学堂，让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操练生命，不断成长。
你的光连进我生命，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认识教会纪律的最后一讲，第七讲呢，它讲的是警惕滥用教会纪律，这其实要非常小心。
嗯，
你会发现它的课程从开始到结束，它花了大量时间在梳理你在执行教会纪律之前的一些事情。
嗯，
然后今天呢，在最后一讲，他又提醒我们，你要警惕滥用教会纪律，有两个极端，一个呢就是太松散，不执行，
嗯，
那另外一个就是太严苛了，
嗯，
那我们怎样警惕呢？
太松散也叫做滥用纪律吗？他不是，
当然了，
不是不执行纪律吗？
这个也是滥用，就是你没有去履行你的职责嘛。
哦，
嗯，
他提到了一些我以前从来都没有想过的东西。
哦，
啊，对，有一点他说是滥用教会纪律，他有一个根本的原因，他有讲到原来是惧怕人。
对，
这个我以前好像没有想过原来是这样，就是没有关注到这一点吧。
嗯，
我学习这课程的时候他说惧怕人，然后我觉得不太好理解，为什么是惧怕人呢？那其实我后面慢慢思考的时候，其实换一句话来说，他就是在乎别人对他的评价，
对对对，
对他的看法，
对，
然后他在乎这些的时候呢，他就会花心思去努力的维护好自己的形象。
嗯，
他看重别人的想法跟评论呢，
嗯，
就是在乎过于神了，
嗯，
过于神对他的看法，
嗯，
所以他要努力的维护好自己的形象。那在执行教会纪律的时候呢，其实你过于看重别人对你的看法跟评价的时候，会影响你处理的方式跟决定。
对对，会影响的，因为你呢，你的焦点不再是这件事情神是怎么说的，我该怎样做去讨神的喜悦。你的焦点已经变成了我这样做会换来人们对我怎样的评价。
嗯，对，我在想起我在学习的时候呢，我就好像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哦，
有一点点。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有时候也挺在乎别人对我的评价的，
评价，嗯，
对，然后真的会影响了我一些决定，我自己有一些惧怕担心然后就会不能让自己勇敢的去做一些决定吧。
嗯，
但是他在课程里面提到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要相信福音并且依靠福音而活。
嗯，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好的。
嗯，
因为也结合我自己的一些经历来看啊，真的是当我的焦点重新挪到神的身上，
嗯，
看见神的话，看见他对我的应许的时候，其实我就能比较果断跟勇敢的去做出一些决定。我看重的不再是别人对我的评价，因为我不看重，所以我也不用努力的去维护了。
嗯，
然后看重的是神怎么看我。
嗯，所以这个给你很大的提醒，将来我们不会在这个角度上根本原因上不会去滥用它了。
也不是说就不会，而是说其实是一个不断学习的一个过程。虽然你今天学习了，但是还是要不断的提醒，不断的要学习。在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不要怕做错，我觉得这点很好。
嗯，
错是不怕的，但是最可怕的是一错再错。
嗯，
错了不改。
对，我看到关于这个警惕滥用教会纪律的时候呢，其实我就想到在我们基督徒群体当中普遍的来看，
嗯，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不执行纪律，
嗯，
原来这个也是在滥用。基督徒嘛，都觉得我们是应该表现出我们的善良啊，我们的慈爱啊，我们的恩慈啊，我们的怜悯啊，所以基督徒是更加容易做一个老好人，做和事佬，
嗯，
就是避免冲突，
对，
不敢执行，这种情况是很多的。那这种情况下就是对罪保持沉默。
嗯，
这也是这个课程当中所提到的。
对，
在基督徒这个群体当中，常常会发现一旦教会爆出一桩丑闻，
嗯，
那就是一桩很大件事。
嗯，
就是 那个罪已经隐瞒很久的一件大事了。
嗯，
其实这种情况就是因为不执行教会纪律所导致的。
嗯，
因为大家看到那个罪发生，但是都装着看不到。
嗯，
就是为了保持表面上的一团和气。
嗯，
所以我们不执行，导致那个罪越来越发酵。
嗯，
越来越大。
嗯，
所以最后酿成大祸。
对，
这是通常在发生的一些事情。
这个可能是你常见的，对吧？
也是我常常听说的。
对，它是一个极端嘛。
嗯，
那有没有见到另外一个极端？嗯，就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过于
严
苛。
嗯，
这个好像比较少见，是吧？
过于严苛，我自己呢没有亲身经历过。然后我看到的、感受到的，就是不执行是比较多。
嗯，
但是这一堂课呢，也提醒我们个人，就像是刚才喜乐他从个人的角度看到说，这个课程的提醒，就是我们自己如果。我是一个特别的在乎自己个人的形象，那很有可能我们自己一旦成为教会的领袖，我们会变成那个就是执行纪律很严的人。因为我在乎我自己的形象吗？
嗯，
我要保持我自己的那个所谓的一个高大上的形象。
嗯，
所以我对别人就非常的严厉了。
嗯
嗯，
是，
那这是很有可能的。所以我觉得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特别是他当中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那个为了保持良好形象的父母，
嗯，
从来不认罪，让孩子觉得这个父母从来都不会犯错的。
对对，我是你的爸爸，我是你的妈妈。
嗯，
你要听我的，我怎么可能会犯错呢？
嗯，
即便有的时候犯错了，我们也会用各种方法去掩饰，或者用权柄去压制，我们不愿意认错。
没错。
他这里面提到说，有一个很好的衡量标准，就是一个牧者，
嗯，
他如果愿意认错，他带着一个开放的心，愿意去承认自己做错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包容、非常好的一个现象。
是，
因为
对，
有很有可能我是牧者，我怎么可能会犯错？或者我犯错了，我也不承认，我也不愿意道歉，不愿意认错。这其实就带来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和结果，就是他可能会更在意的是自己的形象，而不是神的话语。
对
对，
其实任何一个教会如果想要合一，想要复兴，都是从认罪开始的。
嗯，
如果教会的领袖都从来没有在大众面前承认过自己有错、有问题、有罪，那这间教会就是在维持一个表面上的和睦，它其实里面的这个很多的罪在发酵，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嗯，
所以呢，我觉得这堂课给我的一个提醒就是，不是惩戒过于严厉才叫滥用。
嗯，
当我们作为会众、作为个体，或者说作为教会的领袖，
嗯，
我们从来不认罪，这已经是在滥用教会的纪律了。
嗯
嗯，
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课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探讨。我也盼望呢，每一个教会在借着执行纪律惩戒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教会更加的复兴，也能够更加的荣耀神。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
会。再
会。
圣洁的主啊，我们谦卑自己祷告，悔改离弃一切恶行，祈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击碎我们生命中的偶像。圣洁的主啊，我们会转归向你，一生皆为装饰，求你复兴我们。